镜子以后，才知道保罗所说的什么叫做气貌不扬。感谢主哈，我现在看远看近都不用眼镜了。我想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侍奉的生活，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者的美德。而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被呼召出来做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侍奉神，也就是叫我们去宣扬主的荣耀。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那里，神对摩西说，你将这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那这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见那，所以神要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为的是要来侍奉他。今天神把我们从这世界，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目的也是要我们来侍奉他。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那里说，何况基督何况基督将自己早上刘牧师何况基督借着自己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所以神为我们的罪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我们来侍奉这位永生神，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来侍奉他。那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保罗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以前，他讲到救恩的真理，那从十二章以后开始，他讲到一个得救的人，他应当将自己献上来作为活祭来侍奉神，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再看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来侍奉他。那所以我们的侍奉不只是我们在今生侍奉，这个侍奉是在永恒里面，要持续到永恒里面。我们不仅在今生我们侍奉神，我们在永恒里面也要来侍奉神。那不仅神要得着我们的侍奉，魔鬼撒旦也要夺取我们的侍奉，甚至撒旦要夺取耶稣基督对他的侍奉。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我们看见当魔鬼把耶稣领到一座高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说，你若是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那主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你们要敬拜你们的主，单单侍奉你们的神。那所以魔鬼虽然不能夺取我们对神的侍奉，可是他可以影响我们，他可以使我们的侍奉来，他可以使我们的落在一个试探里面，使我们的侍奉有掺杂。虽然他不能夺取我们对神的侍奉，可是他可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侍奉有掺杂，使我们能不再能够，使我们不再能够单单的侍奉主。那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也提醒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所以我们看见神盼望我们的侍奉是那样的单纯，单单的侍奉他。我来之前一个多月之前，有一个 Colorado 的弟兄，在那里教书的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 他透过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他那个姊妹跟我说，他们这个弟兄他的教会现在没有牧师，他们希望找一个牧师。那因为我过去两年在他们去 Colorado 带领他们有两个暑假的特别聚会，所以他一直就是希望看看我可不可以考虑去他们教会。那他跟我说他们的教会有自己的会堂，弟兄姐妹也很摆上，也提到一些的教会的不错的条件。那这姊妹说希望我能够考虑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就跟这姊妹说，我说你跟那弟兄说他们先找找看看看，我相信一定有比我更合适的牧师，去就是可以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人做他们的牧师。那后来过了一个月，大概一个月，那个弟兄自己打电话给我，他说叶牧师，我们还没有找到牧师，他说上次我请那姊妹跟你提这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动负担来我们这里。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的负担是做学生的工作，留学生的福音的工作，那所以你们的教会都是家庭这些工作在学校教书的，我觉得我不是很合适，而且主也没有给我负担。第二个，我的感动是自己去拓荒，而不是去加入一个现成的教会。那所以我就说谢谢你们邀请，我觉得我主好像没有给我这样的带领。那以后他就再没有跟我联络。那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为了，特别有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有时候我们为了现实的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我们有时候肉体很喜欢选择比较容易走的路、比较舒服的路。那可是若是那不是神给我们的呼召，那不是神要我们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其实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在侍奉马门。圣经里面或者我们历世历代许多，我们看见许多失败的侍奉，很多的是因为一个人侍奉了两个主，他们的侍奉有掺杂，像巴兰，像犹大，像迪马，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以色列百姓中的官长、假祭司，许许多多，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许多或者弟兄姐妹或者服侍主的人都有可能落在这样的试探里面，叫我们的侍奉有掺杂。那什么叫做侍奉？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5-76节那里说，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那所以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活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那就是侍奉。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有很多的服侍，但是我们不一定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侍奉，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夸口的服侍，但是我们这个人不一定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所以可是主给我们的呼召是叫我们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我们这个心常常不圣洁的人，我们怎么有可能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可是神既然是这样给我们呼召，神也给我们在圣经中立下许多的见证，好让我们可以效法学习，让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去找到那个怎么样来用终身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的秘诀。首先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提到一个老姊妹叫做亚拿。那路加福音第二章36-37节那里说，又有一位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勒利的女儿， 现在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老姊妹她结婚七年以后她就守寡了，可是在余下的日子里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她并不离开圣殿，昼夜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一直到84岁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老姐妹是终身用圣洁公义在侍奉神，终身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那这个老姊妹她的秘诀是什么？她怎么样能够这样过一个终身圣洁公义的生活在神面前？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她并不离开圣殿，那个意思今天对我们来说，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是需要这样住在主的里面，隐藏在他的里面，不离开主的面，常常来仰望他，好叫我们可以终身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终身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我们知道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他已经有非常多的服事，建立了内地会，也很受尊敬。可是当他在读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罪，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些他的罪，胜过他的软弱。他祷告，他祈求，他进食，他挣扎，他就是走不出来。他觉得他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一个服侍主的人，可是胜不过那个软弱。后来他去杭州拜访一个同工叫约翰麦卡锡，可是这个弟兄也一样遇到这样的软弱。过了一个月以后，约翰麦卡锡写一封信给他，就是告诉他约翰福音第15章枝子和葡萄树的连结，一句话就是住在主的里面。那所以那封信对戴德森来说好像天忽然为他开了。当他看见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切神已经为我们做成，我们就是来到他面前仰望他。后来我们知道戴德森自己的传记里面写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他自己的传记写还是别人替他写的，那讲到自己从这里面得释放，从此以后戴德森的服事很不一样，他可以那样安息的在主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是今天我们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能够叫我们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不离开圣殿。路加福音第2章另外跟我们提到一个老弟兄叫西面，在25节那里说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圣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们看见这个老弟兄一直到离世见到弥赛亚，他一生用公义用圣洁来侍奉神，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连神都为他做见证。那这个弟兄为什么能够这样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有两个秘诀，第一个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圣者来到，第二个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西面他全心相信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要来到，他也渴望遇见这位弥赛亚，他为着等候这位弥赛亚来到，他竭力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些等候主再来的人，每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好像被提醒，我们是不是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在等候主来。所以我们看见西面是这样过生活，他渴望遇见这位弥赛亚。圣经每次提到主再来的时候，通常多半是讲到圣洁，讲到无可指责。比方说像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完全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那样的近，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像西面一样，那样盼望主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第二个，圣灵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圣灵可以在西面的身上可以启示他，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说，他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圣灵可以感动他，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所以当西面看见主的时候，看见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他把孩子接过来，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圣灵在西面的身上，一方面带领他过敬虔又圣洁公义的生活，一方面在他身上把他引到基督的面前。圣灵可以感动他，可以引导他，可以启示他，把他引到基督的面前。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也是要做这样的工作，一方面叫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胜过各样子的罪。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那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不顺从肉体，圣灵在我们身上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灵在我们身上可以叫我们可以不体贴肉体。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大有能力，要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好叫我们可以去过一个敬虔，去过一个圣洁又公义的生活。那圣灵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圣灵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无论你觉得是好的是不好的，是顺利的是不顺利的，圣灵都要借着这些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来遇见这位主。我们最近有一个姊妹，她得了疱疹，非常非常痛苦，没有一个药可以治那个疱疹。她痛的她实在睡不着，她痛的有时候她流泪，痛的有时候她叫起来。可是上个礼拜天她稍微好一点，他来参加主日，他说这个疱疹使我离基督离主更近，主要把我炼净。是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一方面要我们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来预备主的再来。西面，大卫在诗篇三十四篇，让我们看见他在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是在逃难的时候，在亚比弥勒王面前装疯写下这篇诗篇。可是这个苦难把大卫更多的带到主的面前，他在那里我们看见他用各样子的方法来亲近神。他说，赞美你的话藏在我的口中，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赞美你的话藏在我的口中。他赞美神，他称颂神，他寻求神。所以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他仰望神，所以他说凡仰望神的便有荣光，他们脸必不蒙羞。他呼求神，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便垂听，神就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他投靠神，所以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接着苦难，圣灵把大卫引到基督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可是圣灵在这个时候提醒大卫一件事情，所以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一十二节那里的时候，十三节那里大卫说，有何人爱好存活，爱慕长寿，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而且还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哎，弟兄姐妹，后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用同样的经文说，人若爱生命得享美福，就要离恶行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我们看见无论在旧约在新约，神都提醒我们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早上刘牧师跟我们讲到，我们的嘴唇所说的话，神何等的在意。所以那个一个圣灵一方面要把我们带进基督的面前，引到基督的面前，一方面又提醒我们留意过一个圣洁又公义的生活。所以大卫虽然在被追杀，在那个苦难的里面，可是他留意不让他的口来得罪神。但以理是另外一个一生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活到九十几岁，他从十七岁左右被掳到巴比伦去，他经历许多的，经历好几个朝代，经历许多个王，在外邦的王朝中侍奉他们，所以一直到整个以色列人被掳的七十年，但以理都经历过。一直到古列王下令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但以理都还活着。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在外邦人中一生，他过着公义又敬虔的生活，他过着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他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神，所以连伯沙扫王的王后都为他做见证。在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伯沙扫王的王后对伯沙扫王这样说，他说在你国中有一人，在你国中有一人，这人在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够圆梦释迷语解迷惑，这人名叫但以理。连外邦人都为他做见证，这个人里面有圣灵，这个人有美好的灵性，这个人心中光明。所以后来有人要陷害他的但以理的时候，他们甚至在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误，所以他们甚至找不到参来控告他的把柄。后来我们知道但以理被陷害，丢在狮子坑里面，可是狮子不能伤害他，所以他对王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他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但以理无论在神在人面前，他都存无愧的良心。所以圣灵在但以理的生命中，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一生用圣洁公义侍奉神，有两个秘诀：一个有圣灵在他的身上；第二个，但以理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主的面前，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圣灵一方面要带领但以理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圣灵一方面 让把但以理吸引到主的面前，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几十年来但以理是这样，无论即使在人要陷害他、要杀他、要控告他，他仍然是这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那不是一个习惯，那不是一个宗教的礼仪，那是一个吸引，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无论在但以理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在西面的身上，圣灵都要做一件事情，一方面叫人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一方面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保罗的侍奉，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保罗他说，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我常常的恳切祈求，我想要或能得神的旨意，或者可以得到神的旨意，能够得着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我心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恩赐分给你们，好叫你们可以得以坚固。保罗，当保罗在提到罗马教会的信徒，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可是保罗他说，我常常提到你们，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我的心切切的想见你们。保罗说到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心灵的侍奉？保罗刚才说，在他儿子福音上，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保罗说他是用心灵侍奉神。那什么是用心灵侍奉神？保罗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一个用心灵侍奉神的侍奉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所以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不是说客套话，他不是只是说我想见你们一些寒暄而已，一些礼貌而已。不，他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是怎样的切切的想念你们，我是怎样的不住的提到你们。我记得刘牧师他以前做过一个见证，他说若是有人要他请他为他祷告，他一定马上，大概是这样说，马上跟他一起祷告，免得回家忘记了。我不晓得我没有说错，哈哈，我记得。后来以后我一直这个见证一直提醒我，每次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见证马上以后就赶快先跟他一起祷告，免得我回去。弟兄姐妹，是当我们用心灵来侍奉神，我们知道神在监察。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里，主耶稣称赞那个寡妇的奉献的时候，他说这寡妇奉献的比众人都多，因为其他人都是把有余的放在捐项里，可是这寡妇是把她养生的头上。我们知道这寡妇她是在用心灵在侍奉神。我们不是说你奉献的多和少才表示你用心灵侍奉神，不，而是说我们的奉献能不能经得起神的查验。若是我们用心灵侍奉神，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见证，一定神为我们做见证，即使不是在今世，也会在永世里面。因为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天父，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所以那个是一个心灵的侍奉，是一个经得起神的查验的侍奉，是可以神为我们做见证的侍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所以我们不要论断，因为连我也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虽然我不觉得有错，但也我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啊。但判断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只等主来啊。那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那使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保罗在讲到 论断，讲到主来的时候，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要显明人心的黑暗的时候，弟兄姐妹，通常我们讲到主再来的时候，要照明我们暗中的隐情，显明我们心中的黑暗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都会觉得可能很羞愧。可是保罗好像不是这样，保罗说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也就是说保罗他的侍奉，他的一言，他的一行，可以是让主来鉴察的。那再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要最后我们再看来看保罗的侍奉。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三章腓立比书，保罗讲到他的侍奉是以神的灵敬拜，这敬拜原文是侍奉，以神的灵在侍奉。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有人的灵和神的灵啊。那所以因为有神的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的事啊。像这样除非有神的灵，我们才可以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有人的灵，我们有信徒里面。那当保罗在以人的灵侍奉的时候，他有许多可以夸口的，他的出身，他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的出身，他便雅悯支派的血统，他逼迫教会的热心，他在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责的，他是法利赛人的。所以保罗当他以人的灵来侍奉的时候，他有许多可以夸口，他有许多让人羡慕的。可是当他以神的灵来敬拜来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些过去他所夸口的，人所羡慕的，当他进入到以神的灵来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些都像是粪土一样，都是可以丢弃的。所以若是我们是以人的灵来侍奉，弟兄姐妹，这世人所夸的，我们也一样的夸，我们也一样的。世人夸财富，夸地位，夸名利，夸钱财，夸成就，夸事业，夸车子，夸房子。弟兄姐妹，若是我们以人的灵的侍奉，我们也可能，也许我们不夸这些，可是我们有其他可以夸的。我们夸我们的服事，夸我们的恩赐，夸我们的经历，夸我们三层天的经历，甚至我们可以夸我们如何为主受苦。可是当保罗以基督耶稣为他至宝的时候，弟兄姐妹，当他进入灵的侍奉的时候，他看见这些不过都是粪土。所以虽然他有三层天的经历，可是我们知道当保罗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在14年后，而且他没有说他自己，他是说我在基督里认得一个人，他说我为这个人我要夸口，可是为我自己，我除了我的软弱，我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可是若是我是要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保罗有许多可以夸的，即使是一些属灵的经历，也让我们非常羡慕。可是保罗说他怕人在他身上把他看高了，过于人在他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当主告诉他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的时候，他说我就更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有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而且 我们看自己实在是软弱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才进入了灵的侍奉。要看自己软弱何等不容易。我的儿子今年要读大学，他申请，感谢主，他申请一些学校都申请上了，但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期待华大可以录取他，也就是我们西雅图那个华大。后来通知来了，他被录取了。我跟德利说，我说德利，真是主的恩典啊，我们要感谢主。他说，可是我也有用功读书啊。意思就是人还是有做一点什么，也可以夸一点什么。那所以保罗他在灵的侍奉里面，当他进入灵的侍奉里面，唯有基督成为他的满足，唯有基督成为他可以夸口的。所以我们也只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看到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才进入了灵的侍奉。那第二个，我们看见保罗的侍奉的第二个灵的侍奉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第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神复活的大能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想到奇妙的经历，主怎么听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疾病，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带领我们经过许多的难处，是，那是主复活的大能。可是保罗在这里好像特别提到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有许多经历到神复活的大能，我们从使徒行传，从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主的复活的大能和受苦效法他的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肉体要死真的需要主复活的大能，我们的肉体要下来真是需要主复活的大能。保罗自己也是这样认为，虽然他比我们已经更完全，可是我们的主若是不死，神的复活的大能也显不出来。有一个在别的城市的姊妹上个礼拜打电话给我，她说：“叶牧师，我有好一段时间没跟你联络。”她有一段时间常常打电话来让我们跟她一起祷告，因为她有忧郁症，她不能睡觉，她医生给她开三种药，她都吃了都睡不着，所以你知道那是非常的痛苦的失眠症。因为他很大的压力，他先生80岁还是不肯退休，他先生因为他先生很没有安全感，那他太太身体很弱，心脏开过刀，他先生不仅要自己要工作，他在学校教书，他先生他还要他太太开一个小杂货店，那其实生意不是很好，可是要杂货店很多的罐头什么很重的东西，他要搬要运，要赚的不是很多钱，他所以他很苦。那女儿也不回来。有一次我半夜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接他女儿，因为他女儿离家出走，后来我把他接到我们家来。所以他非常的苦。我知道，我们安慰他，鼓励他，跟他一起祷告，陪他一起走。可是我知道我们人实在很有限。后来他去他姐姐那边住一段时间，他再回来，他这次打电话回来，他说：“叶牧师，我告诉你，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吃药了，我现在不用吃药，我都可以睡得很好。”他说：“我只有主给光照我，让我知道我需要顺服，我需要死。我过去就是不肯跟我顺服，我现在我就是要跟他，让他知道我的感觉，就是要跟要。”改变他。后来当他这样子愿意顺服主的时候，当他下来的时候，他开始慢慢慢慢慢慢的把那药减少，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他可以不吃药。有人跟他说：“你不能不吃哦，你不吃还会再回来哦。”可是感谢主，so far他还是没有吃药。我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走出来的，那真的是复活的大能帮助他。 可是那也借着他愿意顺服来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与神的灵的服事的第二个，就是让他的己能够下来，让他的肉体能够死，好叫神复活的大能可以更多的彰显。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这样说，他说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虽然已经很竭力追求，保罗已经很完全，保罗他有各样属灵的奇妙的经历，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有神儿子直接的启示，因为他有忠心，所以曾拣选他来成为使徒来侍奉他。可是保罗说他还不够完全，他还不够完全，他还可以得着更多。有一次我记得数百问我说，叶牧师，我们要追求到什么时候才完全？我们好像很难追求到完全。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是以灵的神的灵来侍奉，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感觉。保罗也有这样的感觉，是我们还不完全，所以保罗他需要竭力的追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可是当保罗在讲到这个追求的时候，讲到他不完全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灰心，他不是一个绝望，他是带了充满盼望，活泼的盼望，因为他知道主在主那里有赏赐，在主那里有他要得着的那一份。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他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今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要赐给一切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是我们看见保罗是因着那个显现，因着爱慕那个显现，所以他那样的竭力的追求。他知道他神可以让我们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在做这件事情，一方面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圣洁公义的侍奉和生活，一方面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可以一起竭力的奔跑，预备主的再来。
谢谢叶牧师，我们来唱这一首160。